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今天非常高兴在馨香小站，我们又一次请到了洪宇建牧师啊。上一周呢，和我们有非常好的分享，那么特别的讲到呢，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请洪牧师来啊，专门的讲一讲这个科学和信仰到底他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啊。很多人认为学科学的人是很理性的，学科学的人一定不会相信什么宗教信仰，那么宗教信仰呢就是一个迷信，所以呢他们两者之间呢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扯到一起。那么洪牧师呢，既作为一位牧师，同时他又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科学家啊，那么他今天呢能够把科学和信仰之间联系在一起，那说明呢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那么我们请洪牧师啊来继续跟我们分析啊，这个基督教和科学之间啊到底他们存在什么样的联系。
好啊，我觉得这个题目呢可能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了。可以说历史上面呢，基督教与科学呢一共出现过这么五种不同的关系。有一个就是美国的神学家叫 Richard Nipple， 他写过一个基督教与文化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这本书，这里面提到了就是基督教与科学的五种关系。那么那五种关系呢，第一种认为基督教信仰呢是要反对科学的，至少呢就是到了第二种，基督教信仰与科学是不相干的，完全不相干。持第一种态度的基督教信仰反对科学的呢，那就是所谓的极端的在基督教里面的近前保守派。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什么呢，我那时在宾州啊 Lancaster County 啊，在那边有生活着一批 Amish 人。 Amish 人呢，他们呢是拒绝使用一切文明的，他们那边不准有电话电视啊，不准用电的，也不准那个用汽车，什么都不用。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来他们是门罗弟兄会里面分开来的一个极端保守的，他们从德国过来的，他们就是完全用自然的，一切都是纯自然的，自己纺纱织布赶马车啊，跟工业上面的这种先进的科技是不一样。他们认为这样子可以保持他们的信仰虔诚，不受世界的这个污染和干扰，这就是一种极端保守的一种例子。
我记得我在多伦多的时候也有一个地方，就是有很多这些人住在那边，他们也不用电，
对，
全部他们都是黑黑的，里面很多他们用天然的东西，
全部用天然，
对，他们自己种菜，
对，
他们都不买外面的东西的。
是是是。
那是不是像那种清教徒一样的？
哦，绝对跟清教徒风马牛不相干的。
哦，是一回事啊。
哦，因为这一部分人呢，如果很多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生活，其实是他们的信仰支持他们的，我很尊敬他们，所以他们在这个信仰上面，他们要他的纯真，这点是可贵的。可惜呢，这里面有个误区，就是说不见得引进科学就会使人对上帝的信仰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破坏，那这不一定。当然它的有好处就是说它至少不会受这种繁华的这种世界那个，所以他们里面人很淳朴，非常好，绝对不可能听到艾滋病啊或者什么，这种绝对不可能在他那里找到滋生的这种温床的。
思想也不会被污染，
思想也不会污染，
看电视不听收音机，
对啊，也不会去看这种好莱坞啊或者很色情的，这个当然。
那他们的孩子也那样吗？下一代也是这样？
他们孩子也是这样，
在那边生活的，
真的
很
这个，对啊，对啊。你上次有一个惨案，就是有人冲到艾米西学校里去，
对对，就是被
枪杀他们，
对对，就是那。
其中一个女孩子说，对那个凶手说，请你杀我，不要杀我的妹妹弟弟们，她比较大，很感人的。他们是很高贵，这也是可以肯定，很值得敬佩。
那这是一种就是科学跟信仰是完全对立的，
完全是对立的。这里面有误区，不知道其实科学还是跟基督教是密切的关系。你刚刚提到的清教徒啊，对科学的发展和产生起了重大的作用。
嗯，
所以很多世上人对清教徒那个误解最大了啊，五月花来的。清教徒所在的地方教育一定是最发达的，所以那个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都是受清教徒影响建立起来的，那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哦，
有人以为清教徒就不苟言笑，什么都不那个，就是只是望文生义啊，就以为清教徒是这样，其实不是。
很多人误解这个观念哈，
是是是是，
不太清楚。嗯，
但是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呢，就采用第二种。我的信仰与科学不相干，至少不相干。那包括这个环教会里面有近前派啊， 至少他不鼓励你去学什么科学、啊、
不是对立，但是没有关系、
啊、没有关系，他不会说啊，你科学你好好去研究也是荣耀上帝的名，他也不会说什么你要小心啊，你要好好读经祷告啊，做基督只要这样就可以了，你不要去再做什么了，这种就是基督教与科学不相干的。第三种呢，就是所谓基督教与科学是互补的，这种呢就所谓开明的基督徒里面常常到现在啊，有很多人哎觉得基督教科学互补的，那不信神的里面呢也都会讲科学是反对宗教的，这就跟着第一种基督徒的想法一样，也有人科学好点的开明点的 OK， 信仰是信仰，科学是科学，科学不一定就反对它，不相干就是了。在国内有著名的话叫科学是求真，信仰是求善，好像就是各有各的任务，
两种不同的
啊，各种不同的分界，你别扯在一起，好像这也就是一种不相干吧。你可以讲不相干，能讲得好一点呢，更肯定点，这是互补的，互补的。
互补就是说信仰有一些没提到或者说没有办法解释的，用
科学
来解释。
对对对，这种互补呢，这对信仰是一种灾难，这叫做叫上帝的 gap theory， 就是上帝在这个狭缝中的上帝，就是说当我们不能解释哦，这是上帝搞的，等到我们解释了把上帝赶出去了啊、哦、就是说哦，原来不是那么回事，不是上帝搞的，原来就是这个规律就在摆在这，那是一种。有的互补就是当我们不了解我们就请上帝进来，牛顿本来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这个天地宇宙怎么运行的，讲这是上帝的奥秘，上帝引领的，对不对？我们叫信上帝好了，结果后来一下哦，原来是万有引力规律指导的，哦，原来不是上帝的自己的手在推啊、哦，那么就是这个上帝就不起作用了。万有引力，那、哦、我们可以通过万有引力公式把这个地球轨道、行星轨道全算出来了。那么既然算出来，它就在轨道上了，那上帝就没事干了。
那就是科学了
啊，那就是科学了，那上帝没有了。那么后来人家哎不行，上帝还是需要的，哎，他们怎么会动呢？上帝就来个第一推动，上帝推了一把，推好以后他就不干了就是他怎么会动起来呢？那还是想不出来为什么会动，因为这个宇宙规律告诉他他们是如何动的，动的方法怎么样，但是不知道怎么动起来的。他的根源呢就讲是上帝的第一推动，牛顿讲这是上帝的第一推动，推了一把，这说明呢上帝还有点用处，留着吧啊，所以还是少不了的。如果这种互补论呢，对我们来讲这个信仰呢，只是如果不被科学取代的话那还有点用，
好像科学信仰共存这样，是不是
信仰好像是科学的替补品，
嗯，
这种互补
在科学里面没办法解释的，就把它讲给说哦是神
啊。对，罗素啊，大家知道一个英国哲学家罗素，他讲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他说哲学呢就是科学没解决的问题就推给哲学了，那过去传统上有很多问题是哲学问题，后来都变成什么科学问题，像牛顿写的关于他的三大定律的书啊，题目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所谓的科学叫自然哲学，还是哲学当中的一部分，好像慢慢才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过去对心理学的事情大家不知道，那么所以都在哲学里解释，后来除了心理学发达了以后呢，本来算哲学的东西呢就让位给心理学了，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解释，这是一种互补。也有人说现在比较开明啦，有些不信神的哎都觉得嗯，对呀、啊、科学只能解决真假的问题啊，做好人呢可能还需要一些宗教上的修养，所以宗教还是有它的特色的。从无神论讲呢算是它是开明，总算给宗教一点地位，那么从基督徒来讲呢也算是不封闭吧，他也算是开明，两者开明呢就在这里相遇了，都认为他们可以是互补的，他们认为有些东西还是需要，当然从某种互补上面角度确实有互补的作用，因为信仰它主要是面对的是一个价值问题，但是具体的机理的问题还是要通过科学来解决的，从这个角度互补我们是同意的。如果你说这两者是要么是平起平坐的互补，要么就是科学因为现在还没发达到的地步，所以信仰还有它的作用，这种互补，这两个我们都认为是有问题的。这两种互补里面，科学总是好像比信仰更有说服力的。如果这种讲法的话呢，就引导了第四个关系了。第四个关系认为科学将会指导我们的信仰，科学指导基督教，这就是基督教的自由派。19世纪啊，因为那个时候哇，这个牛顿力学啊，什么什么都出来了，人们都心想，过去好像信仰不能解释的，科学都能解释了，科学比信仰更有用。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信仰相信的东西，科学不能证明的，什么童女生子啊， 什么那个三日后复活了，升天了，耶稣什么五饼二鱼啊，海上行走啊，这些东西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是很荒谬的，因为科学只研究自然嘛，这些都是超自然的，这不在科学里面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担心因着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会被科学所代替，所以他就来修正，为了拯救基督教，就讲哦，其实这不重要，神节也可能没有发生，对不对啊？只是那时候的门徒呢，因为太爱耶稣基督了，他们盼望他复活，所以把他们的良好的愿望写进去了。复活和不复活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耶稣那些教导是重要的。他这样子就把耶稣从一个神的儿子就变为一个人的导师，你明白这意思？
好像变成一种哲学的，
就把它变成一种道德哲学了，就是这么回事。重要的是这个，他行不行五饼二鱼不重要，但耶稣关切人的全面发展是很重要的。你要抓住这个精义就好了，这就是自由神学就出来了。
所以很多人也有一个观念，信仰宗教是很好的，因为向善嘛。那你看基督教里面也讲很多向善的哲理，那我们就干脆就信那些哲理。那至于说神复活呀，至于说行了很多神迹呀，他们都说这些我们是不信的，我们只相信他说的那些话是好的，那我们就拿出他的那些话来信就可以了。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一个，
是啊是啊，耶稣说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吧，这是很好的。孔子也说过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他就把神学就降低成人类学了，他完完全全漠视了超自然的这么一个层面。
那就变成你可以抽来听了，你说我信儒家思想或是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然后其中一个就是耶稣的思想，那这样的话你就很危险哦。
对啊，所以神学自由派呢就是各宗教联合在一起也没什么问题啊。比如说基督教的自由派认为圣经也是人写的一本书嘛，所以它有历史的局限。不错，圣经是反对同性婚姻的啊，同性恋的，当时同性性行为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人们不接受。那么现在大家认为既然同性是天生的，你如果不赞成别人，你不是侵犯别人人权了吗？所以人权更高，所以这种情况下人应该开明起来，摆脱这个历史的局限嘛。所以我们不能以圣经这么说我们就很僵硬的保守的顽固的，就是照着这个这种态度呢，反过来可以加句话，是不科学的。所以这在他们这个自由派里面呢，就是用科学来矫正基督教，这是所我讲的第四种关系。最后一种关系就是我在这里要坚持的一个立场，基督教和信仰和科学的关系是基督教信仰永远从领域上高于它，从意义上大于它，从历史的原因上面也是因着基督教才使科学真正能够产生出来。所以基督教和科学的关系是基督教永远是指导科学引导科学的，如果没有基督教信仰在先的话，现代科学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讲。永远是基督教引领科学的，当然是肯定是不会反对科学，因为在真正的基督教信仰里面所有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如果是科学发现出来真理一定是上帝的真理，上帝是统治万方的，所以科学这个领域里面也是上帝是他的主，他在一切方面耶稣基督是居首位的，掌王权的。所以基督教绝对不会反对科学，第一，第二也不认为基督教与科学不相干，不但是相干，紧密相干，但是绝对不是互补，因为他科学还没有的资格来补基督教信仰，明白吧？但是我承认所谓互补的原理不叫互补，但是科学本身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要我们人引导认识它的一个方面。从这个角度讲，科学有它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科学研究的是上帝的创造，就像诗篇说的，诸天述说着什么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这就为什么科学家最早的科学发现都是从看天的离我们最远的地方发现定了，然后再用到地上，这都是有它的神学意义的，大家只是不了解而已。所以从中国来的人最多就受了唯物主义宣传的影响，好像认为基督教是反对科学的。科学后来怎么发展啊？中世纪有压制黑暗时代啊，科学家被烧死了，谁烧死了？其实没有哪个真的科学家被烧死，伽利略是真的科学家，伽利略没被教会烧死，从来没有烧死他。不错，伽利略当时是受了教皇的询问，对他是做了一些审判，但是这个东西当事人怎么也没想到，做梦也没想到这是科学与基督教的冲突， 因为伽利略本身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也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的热情来研究科学的。他有一句名言，圣经是告诉我们人是怎么样上天堂的，但是却不是告诉我们这个天堂是怎么运行的。意思就是说圣经它的主要任务是表达救恩的，但是圣经它并没有把这个地球啊这个太阳系怎么运行的都来告诉我们，这个不在圣经上，但是借着信仰里面我们人可以去做，这个是神要我们人做的事情。所以这方面他没有认为跟圣经有什么冲突。真正的科学家倒是有被处死的科学家，法国大革命人家以为哦，这是好像是代表进步，法国大革命处死了化学家拉瓦锡。拉瓦锡我们学化学知道啊，他是说物质守恒定律的奠基者，他把当时化学里面的一种染素理论给修正过来了，但是被法国大革命给处决了。当时一句名，革命不需要科学家，真正的阻挡科学的是法国大革命，真的促使科学家的倒是法国大革命，真正的在中世纪的宗教审判里面没有处死真正的科学家。哎，有人说有，那个布洛若就是被烧死在百花广场的，不错，他是被烧死，其实他真正的身份烧死他的原因都不是科学上的原因。因为布鲁热本人他当然是相信哥白尼的热心说，但他本身不是一个实际上的科学家，他只是那个提倡者，但是也不是因为他提倡热心说而被烧死，因为他是反对三位一体，是作为一个异端，基督教的异端被烧死的。
洪牧师啊，可能我们在讲科学与宗教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也许我们自己本身对科学都不了解，都不知道科学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说科学跟宗教是相违背的，但是其实我们对真正科学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可能都有误解。你能跟我们解释一下科学的特点吗？
是啊，我们很多误解真实是因为是不但不了解基督教，也是不了解科学。传统的对科学的观点来讲呢，科学它有价值，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有清楚的界限，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科学的。科学最早呢，古希腊有科学的萌芽。如果让科学追溯到一个古希腊的集大成者呢，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是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把人类的这个关于知识牵涉到研究的范围不同啊，对象不同，它分成了一学科。他把整个科学的学科里面，第一门就是物理学，然后就是化学，然后就是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啊，一个学一个学的分下去了，地质学等等等等分下去了。所以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科学当作学科划分的。所以唐崇仁博士有句名言叫"科学就是一颗颗的学就是了，就是一颗颗的学，对不对？"这是最早的这样子划分。那么科学，大家知道它之所以有些知识可以把作为科学的知识整理起来呢，因为所有的科学从传统的观念上呢，它有三个特点来肯定它。第一个特点呢，你必须使用理性。科学做研究的时候，你都要采用一种不能违反逻辑的方法，你不能采用违反因果律的方法，你都要有科学的研究的方法，一种叫做归纳法，一个是推导法。归纳法就是先观测，培根啊，就是你先看，你把这个资料啊 data 收集起来，然后对这个 data 呢进行分析，找出它们的相关联系，然后总结出它们的规律来，这种叫做归纳法。还有一种叫推导法，从某一个假设开始，有了这个假设就一定会出现这个结果，有了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会成为另外一个结果的原因。不管你是归纳法、推导法，其实在这里面就要用到一个逻辑的分析法。你整个方法你不能违反因果规律吧？你不能无缘无故的说，哎，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你没有原因、没有道理，人家也不会接受你。你要有采用排中类，排中类就是说，你说这个事情是这样，就不能同时是那样。A 不能等于非 A， 如果是 A 的话，是 A 就不能等于非 A， 这就是排中类。科学给人家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是理性的，你不能没有证据的、没有根据的、也没有原因的，你就胡诌一通，之间没有逻辑的连贯，那是不行的。这就是科学要求的一个理性，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它有价值也在这个地方。 它是供你去思考的，所有的这些东西规律之间是彼此有联系的。第二个呢，是它必须是经验性的，科学讲的头头是道，你也要用实验来证明嘛。所以不是只是你逻辑上讲得通就可以了，逻辑上讲不通是肯定不可以的，但讲得通的东西也不一定就都是，不合逻辑的东西不存在，但是合乎逻辑的东西也不一定存在。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从温哥华，我从海面下去100公里，我说可能会有个岛，这岛上呢有很美丽的公园，从逻辑上有可能的，海中出现岛当然有可能，但是不是有那个岛呢，你一定要开到那个地方去看，如果一看没那个岛，尽管你道理上讲光听听没有办法来反对你，但是一检查你就西洋镜就插穿了。所以光有理性上的合乎逻辑还是不行的，这只能说这个是基本条件，所谓必须条件，但是不是充足条件，充足条件你还要去观察找到这个证据，这就叫经验性。这个经验性呢，就表明你声称的你的科学研究的结果不是你说了算，你做的实验别人也可以重复，然后也可以检验，你说的东西不能检验的东西就不科学了，是不是？那就必须检验，这个就所谓它的经验性，你可以亲自试验亲自验证，如果经验上不能证明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它作为不符合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传统科学认为呢，那就是它是一定是客观的。其实这个客观意思就是理性是客观的，理性就是它有它的规律，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叫理性，对不对啊？那么经验呢，那也是客观的经验，不是哎，有人说我做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个铁啊，在我这里做一个番功夫它就变成金子了，他这么说了别人也要去检验，不是你说了算，因为既然是客观的话，不光是你做你的手就灵，你的手气就好，别人就不好，你到底怎么做出来，你把步骤写出来，一步一步一步，如果真是客观的话，别人也可以照着这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嘛。所以客观呢，就在一个 public area， 它是公共的，不是你私有的，你明白这意思吗？那我在冥想，我在玄想 privately， 我想的你不能重复，我告诉我怎么想，你不是我，你体会不了我想的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不叫客观的，这是我主观想象。可客观就不是，客观就是说不是你私有的，一定大家归公有，这就说明什么呢？科学不能把你主观的愿望强加进去的，你不能啊，我希望达到这个结果就达到这个结果，这是不可以的，这个结果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有一个共同的客观的标准摆在那里，人人都可以理解，人人都可以去照做，人人都可以去检验，这是它的客观性。那这三者呢，就构成科学之所以有价值。如果通不过这三大关口的检查的话，我们可以讲哇，这个不科学。
那如果像你曾经跟我们讲过说，科学跟信仰哈，信仰是引导科学的，对不对？那你刚刚讲到科学有三大特点，那当然我也相信每一样东西一定有它的缺点或是有它的限制。
对。
那我想我们要请洪牧师下一次跟我们再讨论一下，到底科学的限制在哪里？因为不是所有东西都一定可以用科学来证明的，因为信仰可能有些事情我们觉得是没有办法用科学，你所讲的什么客观啊、经验啊来印证的。那到底那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些事情呢？还有科学主义，很多人都讲到科学主义这个名词哈，到底科学主义跟信仰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要请洪牧师再来跟我们分享了。